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向您问安。今天在空中神学院里将是新系列的课程开始，林老师来为我们讲解护教学之异端分辨。在第一课里，老师要告诉我们什么是护教学，圣经对护教学的立场如何，护教学的重要性，以及这个课程的目标。您是否和我一样觉得它很重要？这门课程可以帮助我们更稳妥地跑当跑的方向和路。准备好了吗？来，让我们预备心，听老师讲护教学之异端分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课程。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来思考这样的一个课题，那就是护教学之异端分辨。护教学之异端分辨，开始的时候我们来思想一下，什么叫做护教学？护呢就是保护的护，教学呢就是教育的教，学习的学，护教学。其实呢有很多的人也称之为卫道学。那么卫道学又是怎么写的呢？卫就是保卫国家的卫，道就是道德教育的道，卫道学。护教学或者是卫道学，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要来维护我们基督信仰的一门学科，或者是保卫真道的一个课程。总之呢，就是为着我们的信仰做出一个保护或者是保卫我们信仰的工作和反应。除了护教学或卫道学之外，也有些人呢称之为辨惑学，分辨的辨，惑是疑惑的惑，把它称为辨惑学。那么其实呢，这个名称的目的也是一样的，就是这门学科要达到一个分辨、解释，或者是帮助我们每一个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的人，去了解一些困惑我们、影响我们信仰的一些的问题。所以护教学、卫道学或者是辨惑学，虽然名称有一些的不同，但是都是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有共同的目标，那就是用一些的学问，用一些我们所能够理解的，用一些的分析来达到维护基督教信仰的真道，消除人们对我们信仰的疑惑，这样的学科。我想现在呢，我也想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个课程将会用怎么样的一个思考的路线来探讨有关于护教学里边异端辩证的这样的一个介绍。这个课程在引言以后呢，就会带领大家一同进入异端分辨，特别在异端分辨的这件事情上来探讨。内容就包括 我们一个人如何去分辨一些的知识，这是认知的方法。到底我们透过什么样的途径去分辨事情的对或者是错，特别是在信仰的异端的这件事情上，我们要有一个认知的方法。如果我们说它对，它到底对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说它错了，它是一个异端，我们也要知道它到底错在什么地方。这就是做学问的方法。接下来呢，有了这个了解以后，我们就进入一些基要的信仰，来肯定我们的信仰这几千年来所流传给我们的宝贵的遗产，盼望我们透过对基要信仰的认识，给我们信仰带来一个有坚强又稳固的根基。好了，有了认知，那么也有了基要的信仰的知识，那么我们就进入在各不同时代里面，在基督教信仰里边提出不同的学说，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些的学说，我们来反省，我们来探讨，那么去看当年为什么这一些我们信仰中间的课题的讨论，在长时间的讨论里边呢，为什么有一些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异端的论点来看待。那么我们逐步所分下来的年代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初期教会的异端，那么接下来呢是尼西亚信经以后的异端，大概会在主后325年到590年之间这段期间的异端。那么接下来呢是中世纪的异端，接下来是改革时期，再接下来就是理性主义，然后是批判期，然后就是我们现代。我呢把它分成七个不同的时代，里边呢会产生许多不同我们信仰里边的论点，我们如何把它看成异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探讨，我们能够反省我们的先人他怎么样看待这一些的论据，因为有一些的论据呢实在是影响了我们今天对信仰的看法。这一些的异端呢多是发生在西方文化下的一些的产物，我会把一些比较影响较大的异端学说，甚至呢它还流传到今天，虽然名词名字不同，但是呢它的论说它的论点还是一样的，影响到我们今天的这些论说呢，我会把它拿出来个别的比较详细的我们来讨论它。就好像摩门教啊、耶和华见证人、安息日会、统一教、简明真理等等，我们会个别把它拿出来看。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谈一些我们自己国内一些本土的，比如说什么叫做三班仆人、东方闪电、呼喊派、贝利王、重生派、耶稣家庭等等等等的问题。那么最后我想我们有时间的话也来探讨一下天主教和灵恩派的论说的探讨。我本人希望讲到这个阶段，我们已经能够透过前面所探讨的认知的部分、基要信仰的部分以及历史中的异端部分，那么听众朋友呢已经能够和我一起对提出本土异端的看法，然后我们把它定为是异端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共鸣，因为我们能够分辨了。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呢，那就是如何去面对异端，自己有了立场以后，如何用这样的一个立场去看待他人的不知。那么最后一课我们就温习和总结整个护教学异端辩证的课题，希望在这30课我们能够更加的了解真道，并且产生更强的护教的精神，持守纯正的信仰。另外我们需要彼此的拜祷，那么求神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他的真理里头，好叫我们的服事更加的讨神的喜悦。首先让我们进一步的来了解护教学、卫道学、辩护学、卫道或者是护教到底是指什么东西来的。卫道这个词、护教这个词呢，原来是指在法庭上 在法庭上呢，就有法官，有主告、被告。被告有什么要辩白的话呢，他就必须请一个律师，或者是有时候有一些人他自己为自己辩护。总而言之，这种在法庭上的辩护，或者是申冤，或者是解释，主要的目的是要达到维护被告的权益，证明这个被告呢是清白的，这样的一种情形。那么我们信仰里边的护教或者是卫道这个词呢，所要描述的本来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一副景况。当然我们现在不在法庭上，但是呢，在我们的生活信仰里面，在我们面对同样的需要的时候，当人们对我们的信仰做出攻击或者是提出疑问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为我们的信仰做出辩护，做出解释，好让这些人能够明白他们以为是对的一些的言论或者是论说，原来对我们来说只是一场的误会。这个时候我们的辩护或者是我们的解释，就能够让我们纯正的信仰呈现在大家的眼前，使大家能够更加的明白上帝的心意，明白到底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合乎基督信仰的中心思想。接下来呢，我也要谈一谈护教学是否合乎圣经呢？如果圣经不要我们那么做，我们做的再多，做的再积极，那也是白费的，您说对不对？但是如果圣经是要我们这么做，我们所做的是合乎圣经给我们的提醒，那么我们就算是不想做，非做不可，您说对吗？其实圣经呢也提到，我们要为我们的信仰提出辩护的。护教这个词在圣经里面也出现过好多好多次。现在我们就看一看圣经，好让我们确认护教这件事情是何等的重要，是圣经吩咐我们每一个时代的信徒要好好去执行，去明辨秋毫，然后去解释的一件事情来的。这时候让我们一起翻开圣经上帝的话，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那么我们要先从第十四节读起。好，有圣经的请你翻开圣经，请您听我来读。彼得前书三章十四节这么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惶。那么第十四节是保罗他的劝勉，告诉他们说，就算是在危险，就算是受苦，我们也是值得的，因为我们是有福的，因此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惶。好，接下来第十五节圣经这么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里圣经说什么呢？这里说我们要心里常常做好准备，我们要明察秋毫。当人家问我们的时候，当人家提出疑问的时候，或者提出不同的论点的时候，我们就要常常随时随地的要纯敬畏主的心来回答个人，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这一节经文所说的其实就是我们护教的工作了。好，另外一处的经文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七节。腓立比书一章七节，圣经的话这么说，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这段经文讲到保罗他做的事情，那就是什么呢？ 辨明福音，证实福音。什么叫辨明，什么叫证实福音呢？那就是护教的工作。可见保罗除了要传扬基督的福音之外，他为福音受苦以外，他也用很多的时间去维护，去辨明，去证实福音的内容。也就是说，辨明福音，证实福音的内容，这件事情是保罗传道的一部分来的。好，我们再看腓立比书一章十六节。腓立比书一章十六节这里说，这一等事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这段经文保罗说到，不同的信徒对他有不同的对待啊。他就指出呢，有一些人知道他的工作是什么呢？是为辨明福音而设立的。辨明这两个字就是护教，就是卫道，就是辨惑的意思。好，让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的经文，那是使徒行传十八章四节。使徒行传十八章四节，圣经这么说，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保罗到底怎么样来服侍主呢？他每一个安息日，每一个主日，他都进到会堂里面辩论劝化。那么当然保罗不会为了一些小的事情来辩论了啊，这是很明显的。因此呢，他的辩论的内容一定是跟耶稣基督的福音有关系。也就是说，他不只是传福音而已，他更是用辩论劝化的方法把人带到真正福音的内容和中心里边去。这时候我们再来看一处的经文，记载在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十章，我们要看第三到第六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十章第三到第六节的经文，请听我把它读出来。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上帝的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这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保罗他说要攻破各样的障碍，好叫这个福音能够完完整整的呈现在人的面前。那么这段经文也说，他要把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什么叫做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人的心意，那就是指着人的各种的学说，这些的学说拦阻了人来认识这个纯正的真道。这些的论说，这些的学问，都是保罗认为是拦阻人听到真正的福音的东西。所以呢，保罗他就要想办法能够把人的心夺回。可见在保罗的服事里边，卫道、护教、解释、除去障碍、为福音的内容争辩、证实，是他服事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而目的呢，就是要夺回，把人的心夺回，回到顺服耶稣基督的福音内容里边去。所以如果保罗那么重视护教解释的这件事情，我们就算不想做，因为要面对许多的争论的问题，那我们也不能够逃避这样的责任，因为我们要为福音的缘故争辩到底。好，我们刚才所看的 都是使徒们所做的，有彼得，有保罗。那么主耶稣基督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呢？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章是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它里边呢用了很多的话来提醒，来责备人，要把人的心挽回，夺回到神的面前。五章第二十一节，主耶稣怎么说？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第二十七节，主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和他犯奸淫了。第三十三节，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上帝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等等。好，我们再看三十八节，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还有许多许多耶稣基督的谈论里边，我们都发现到耶稣基督他看见人心里面所存的意念，那就是人许多的学说使人背离了纯正信仰的内容。因此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使人的心可以归回真道，归回到神所看为准确的那件事情上。因此他提出许多和当时人拉比所劝勉的不一样的说话。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护教，这就是卫道的工作了。谈到耶稣基督护教，好，这时候我们再来看一处的经文，一样是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我们来看第十二章二十二到三十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二到三十节啊，当然圣经里边呢提起很多次耶稣基督他护教，他卫道的这个说话，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再看一个就好了。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二到三十节，请听我把经文给读出来。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上帝的灵赶鬼，这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这是圣经记载耶稣基督在某一个地方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情，那就是他医好了一个被鬼附的， 而且是又瞎又哑的人，而那个人被医治好了，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了。众人很奇怪，特别是法利赛人，当时的宗教信仰的一些的老师，他说这个人赶鬼靠的就是鬼王。我们看耶稣基督，他做了这件事情以后带来两个反应，那就是人很惊奇，第二呢人觉得他是靠着鬼王。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主耶稣基督他没有逃避这件事情，不做解释，他没有说我能够做就好了，你们不要管为什么。我们看见主耶稣他解释，而且他用一些的技巧，用一些的知识，一一的来解释法利赛人所提出的问题。这些的技巧就是，哎，你们说我靠着鬼王，但是你们自己的子弟又靠着谁呢？难道也靠着鬼王吗？当然不是了。那么这个时候他说，如果我是靠神的灵，那么神就降临在我们的中间了。那么主耶稣这样的一个解释，不只是让过去赶鬼的这些的老师们无话可说，更证实了神的道、神的真理、神的内容实在是活在他们的中间。弟兄姐妹，主耶稣他也在做辩护的工作，叫他自己的工作能够使人看见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的上帝。所以有一些人他认为信了耶稣以后啊，我们传福音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只要把福音传开了就好了，其他的我们不必理，不用说那么多，也不用给那么多的问题，也不用给那么多的答案。那么问题是，当我们在传主的道的时候，我们会面对种种不同学说的疑问，我们会有不同学说的反对。当我们面对这些的攻击的时候，我们应当学习像保罗、像彼得、像主耶稣的榜样一样，我们要起来为我们福音信仰的内容做更深入的解释，好叫更多的人因着我们用一些的技巧，用的我们的知识来做解释的时候，他们也自觉理亏，因此他们可以回归真道，回到耶稣基督纯正信仰的中心里面。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护教卫道辩惑的工作了。可见卫道或者是辩惑这件工作是何等重要的一个工作，这不单单是使徒们所做的，也不单单只是以后教父们所做的事情，更是我们的主耶稣自己也做并且认同看为重要的事情，让我们也看为重要，让我们也因此负担起护教的责任，使我们的信仰更加贴近那真理的源头，把人的心夺回，讨神喜悦。好，既然护教是这么样的重要，因此呢，我们要来了解一下护教学、卫道学、辩护学，我们要做这些的工作的使命，我们要做这些工作的目标包括了哪几方面。好，今天呢和大家谈三个方面。第一，那就是解释真理。解释真理，这个解释这两个字呢，就表示着在我们的信仰的中间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才需要进一步的做准确的解释，到底是对，对在哪里，错，错在什么地方，有问题，这问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做出解释。那么接下来当我们说我们的是真理的时候，表示这个真理就不是单单建立在我这个人的构想而已的，而是在不断重复的对照着证明我们持守的是真的。那在不断重复的对照里边呢，也证明其他的信仰是错的，是假的。他如果不是异教， 那就是异端。所以当我们说自己是对的时候，那我们就得进一步的解释了。也只有在解释以后，才能够叫人家更加的认识、接纳我们所呈现出来的这个真理的信仰，而不是一味的互相的指责或者是贴标签。好，这时候呢，我想举一个例子，我们就更加的能够明白解释真理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打一个比方来说，我们的信仰里边，大家都知道是因信称义的一个信仰。那么因信称义这个基本的信仰呢，是透过了认知还有历史的鉴定以后才成立的。因此今天我们一谈起因信称义这件事情是很自然的事情。那么以后在教义基本真理的那个部分呢，我会更深入的来探讨这些的认知还有历史怎么样鉴定它的准确性。那么这里呢，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因信称义每一个人都知道了。那有一些呢，称信主耶稣其实还不够的。那么因信不够，那还要加上什么条件呢？有一些呢，就有不同的条件的言论，包括不是因信，因信还不够，还要加上道德的行为才能够称义。有一些呢，是认为不单单只是信，还要有一些的古怪的现象才能够称义。啊，比如说还要大喊大叫三天三夜才能够称义等等。又或者是说附加还需要一些的功德，不是信主耶稣就称义了，还要加上一些生活行为的功德才能够得救等等的说法。那么这些说法到底是谁对谁不对呢？哎，这时候呢，我们就得解释。那如果是因信称义是对的，那必然性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另外一些定为都是错的了。所以你要加上道德行为，要加上古怪的现象，要加上一些的功德等等的这些的学说，我们都一概的把它定为异端。我们就是要这个样子的来维护我们信仰的纯正，这就是我们护教学的使命和目标，这就是解释真理。求神帮助我们，透过以后我们对认知部分的解释以后，还有以后我们对基要真理更深入的解释以后，我们就能够更清楚的解释信仰的真理。所以也请听众朋友，你别走开了，你一定要在这个课程的里边不断的晋升我们自己，使我们更准确的来认识这样的一个使命，为真理的缘故做出准确的辩护。护教学的第二个使命和目标，就是要验证基督徒的经历，验证基督徒的经历。其实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不单单只是建立在理论的这个范畴里边的，对不对呢？而是我们信仰必须在生活的中间去经历出来的。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他日常生活中是可以经历得到的。那么这里我就举一个比方，有一些人会体会得到、经历得到，他信了主以后呢，因为有主耶稣基督的赦罪的恩典，主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因此有一些人他主观的经历里边呢，他就认为他的罪恶已经被洗净了，已经被赦免了，这种赦罪带来一种不可以言喻的喜乐，他心里面呢充满了欢乐，充满了喜笑。但是呢，有另外一些人，他们经历了主的赦罪的恩典，洗净了他们的罪以后，他们反而觉得在他们生活信主的那一刹那感到非常的痛苦，因此他们会痛哭流涕，难过不堪，为他们的罪得赦免而感到主的伟大，因此不断的流泪，不断的哭泣。那么有另外一些人呢， 他们经历了主的宝血的遮盖，罪的洁净以后，他们既也没有特别喜乐的现象，也没有特别痛苦流泪的现象，那么他们是觉得很平静，没有什么特别，也没有什么很强烈的主观的反应。当然还有其他不同的反应，但是这三种的反应的感觉就非常的极端。其实这本来也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但是问题就是有一些的领袖呢，太过于强调他们自己过去的那个主观的经历，因此就强调一定要有这样的经历才能够重生得救，而影响了教会许多人对主的信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帮助信徒回到圣经里面，看清楚真正真实的情况是怎么一回事情。这就是什么呢？要验证基督徒的经历。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因为过分的强调一点，就会引起不必要的异端的行径。以后这个部分我们在历史的那个解说的里边，我们会看得更加的清楚。为什么历史里边会有许多的异端邪说呢？就是太多的人把自己主观的经历强调出来，结果变成了异端。弟兄姐妹，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由许多不同的经历组成的，那我们就更必须好好的去制定一个真理的范围，否则呢，我们基督徒就会无所适从，对我们信仰产生更多不必要的疑惑。那个时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恐怕我们的信仰就会变得四分五裂的局面了。我想这个样子并不是我们的主愿意看到的，因此我们要有护教的行动。只有这个样子，我们的信仰才能够更坚强地建立在这个时代上，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呢，才能够更有把握地去勇敢为主得人。您说对不对呢？好，最后呢还有一点，那就是消除异教对我们有不良的看法，从而我们可以把他们带进主的国度。这一点呢，可能和我们的护教的关系比较间接，但是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当我在和人家谈福音的时候，很多人都问同样的问题，哎，你是属于哪一派的？你是属于哪个宗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给人家感觉有很多的分门别类，到底你们谁说的才是对的？到底你们的信仰建立在怎么样的一个根基上？为什么你们的信仰不能够和睦，总是分党分派？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护教学要带出的一个使命和目的，就是团结我们的信仰，使我们建立在同样的一个纯正信仰的根基上，如此的为主天天的得人。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委身给我们的神，传扬他纯正的信仰吧。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恳求真理的源头来带领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课程，就是护教学的异端辩证。主啊，帮助我们认识真理的所在，让我们持守真理，让我们对不同信仰的时候我们解释真理，让我们也验证基督徒的经历，让我们更是团结一致传扬主你的真道。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你所重视的使命，求你也帮助我们重视你所给予我们托付我们的这个使命，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以后的每一堂。谢谢主，听我们的祈求，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今天我们看到生活四周围的环境的特别，也看到生活中教会里都面临了一些困难和压力。 相信这个课程可以帮助我们以同理心正确的角度去看待异端问题。亲爱的朋友，下一课林老师要谈什么是异端，他会讲到圣经中异端的名词、异端定义的确认标准，还有异端产生的原因，别错过喽。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亲爱的朋友，如果您有意见心得，或是愿意和我们分享您的心事，欢迎您写信到我们环球广播电台所播报的地址。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您。